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嗨，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哈？当你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已经明确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但是不管你怎么劝他都没有用，对方完全不参考你所说的话。熟悉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星源已经有两次不幸被骗进传销的经历了。我甚至搜集过各种各样的信息，并且结合自己的经历想去劝别人，但结果呢，仍然还是有很多人是我没有办法劝动的。这种不听劝呢，偶尔也会让我自己觉得非常无力。我经历了这么多，受过这么多教训，但是却不能够帮助你，心里非常着急啊。一个人的固执程度往往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当然了，其实我们自己的固执程度有时候也有可能超过了别人的理解范围。人家会想，明明是赚钱的事情，你干嘛总想阻止我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到了一篇朋友发的食物相克，什么东西不能够在一起吃，否则就会要你命的文章，我就想到了之前我看过的医生还有营养师朋友所说的话，里面这些呢其实只是危言耸听而已。我觉得有必要让朋友知道真相，他就会固执地回一句，凭什么相信营养师和医生说的就是对的呢？俗话说旁观者清，有时候呢，在一场虚假的恋爱当中的人也是不听劝的。在大学的时候有个女生，她所有的朋友都能看出来她跟一个善于玩弄感情的人在一起，大家都好言相劝，希望她能够提高警惕。不过我想你已经猜到了，这样劝说当然不会被采纳了，反而会让这个女生对朋友产生敌意。当星源用自己认为已经是显而易见很可靠的知识去劝人的时候，甚至会陷入到争论当中都没有结果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挫败。我为了你好啊，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个人物叫约拿，他本来是北国的先知。有一天上帝找到约拿，让他出来去尼尼微大城去宣讲悔改的信息。但是呢，因为这个尼尼微啊，它是亚述的京城，这个民族是一个残暴恶名彰显的外邦民族，是以色列国最大的威胁。如今呢，上帝却要让约拿向以色列的强敌施恩，所以约拿只想看到亚述被毁灭，而不愿意去尼尼微这个地方。他害怕被人侮辱成卖国贼，所以呢，他起身就往他使这个地方逃走了。因为他固执己见，不相信上帝的差派，上帝兴起了大风大浪，使约拿呢被抛入到海中，上帝又安排一条大鱼将他吞入到腹中三天三夜。约拿终于在鱼腹中向上帝祷告，上帝就吩咐鱼把约拿吐在岸边了。你看，约拿他是一位先知，关键时刻他还是要固执己见，最后还是被上帝抓了回来，给了他信心。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未必有那么多人真的有能力把我们给抓回来。有的时候，甚至有人在指出你的错误的时候，你会把他当成是一个自诩有文化的、自诩成学者的人，而不接受他的意见。但是这个人可能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是比你更高一等的人，平和地探讨更多的可能性，去研究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星源慢慢的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固执往往都是因为我们的狭隘的认知，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想多去认识这个世界，不想去多探讨很多事情是否合乎道理。
耶和华不向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
生活无国界， 微信无国界，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何时，
都可以在微信收听《生活无国界》节目，只要关注订阅号
“汉语拼音”的“生活无国界”。
说到固执，首先呢，你可能会想到坚持，不被周围的人影响，这也不错呀，挺好的。不过固执这个词呢，其实更接近于是顽固，顽固了到了那种我没有办法接受任何有用的意见，我听到别人的劝，首先觉得你冒犯了我的自尊，而不是想他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其实这样的固执是会阻碍我们的学习跟成长的。那我如果不这样坚持自己的想法，就会被别人的意见影响，我岂不是成了随风倒的墙头草了吗？我们又会常常把固执当成是自己的个性。有个说法是，原型为什么那么容易滚动呢？因为它没有棱角。这话呢，是用来讽刺那些所谓的已经磨平了棱角的人。但有的时候，你别忘了，原型也可以往上滚动的。有一些棱角，它反而会阻碍我们成长的脚步。磨掉这些棱角，反而会更利于我们成长，并且不会阻碍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固执并不是一种独特的个性，或者说它是一种缺陷。这种缺陷呢，阻碍了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个性，往往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偏激，不懂得去包容别人，阻碍了我们去学习和认识新事物的能力。美国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叫乔治·凯利，他把个人在生活当中经过由对环境当中的人事物的认识、期望、评价、思维所形成的观念称之为个人构念。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不同，每个人的构念自然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个人构念就代表了我们的人格特征。举一个打孩子的例子，在家长看来，我打孩子是为了管教孩子，纠正他的行为。在孩子看来，我挨了一顿揍，我很痛苦，但是我又只能听话，逆来顺受。这件事在儿童保护主义者的眼里来说，你只是在虐待孩子而已。你看，每个人的身份、地位、经历不同，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定义和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认知能力很低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脑子当中的个人构念，就会趋向于非常的单一、片面。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判断就会显得很匮乏了。有的时候这种匮乏反而成为了我们全部的认知，我们就会认为这就是所有的，打孩子就是对的，我挨打就是对的，虐待儿童就是不对的，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这位心理学家凯利根据他的这种个人构念的理论，想到了一种应对的办法，就是让受到情绪困扰的人去扮演一个角色，然后呢，在扮演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和改变他过去的不太健康的观点。同样的，当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识多了，读的书多了，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多了，逐渐的开始强迫自己去独立思考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在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就不会只认定于一种答案，而会去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如果我们用数学来看的话，有人知道一和二，认知高一点的人呢会知道一二三，但是别忘了，除了一二三，后面还有无穷无尽的数字。比如说，认知水平低的人会觉得我一味赚钱就行了，什么公平道义啦，置之不顾啦，想太多影响赚钱，在他们的眼里就只有钱。为了这个目的，卖假货、保健品之类的，就可以先从亲戚朋友开刀了。同样的，这些人也会是各种各样传销骗局的活靶子。因为他们不考虑骗不骗人的事儿，只考虑能拿到多少钱。
能够使人成为伟大或渺小的因素，在于一个人的心智。
有人觉得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只有科学才能够解释一切，往往会忽略了人其实是有灵性的存在。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了，如果我们只关注于内心世界而不在乎外界的变化，这反而也会成为一种限制。认知水平高一些的人会更在意其他人的感受， 会看重人跟人之间的信任，看重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会想到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失掉了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不会因为赚钱而辜负信任，我也不会因为忙于工作而放弃了看电影和欣赏艺术提升自我的时间。认知水平高的人当然会相信科学，但也同样会看到科学的限制，认识到人类的有限和软弱，他会尝试从信仰层面去寻求自己的救赎。认知能力高了，我们就会乐于提升自己，所以每当过一段时间就会反过来回头去看自己的决定和选择是不是对的，察觉补漏，去想到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知道的越多就会越感觉到自己无知。就像星源认识的很多前辈，他在自己的领域上非常的出色，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当他跟像星源这样的晚辈聊天或者是相处的时候，反而显得非常的谦卑，没有什么架子。我们认知能力低就会造成视野狭隘，缺乏判断力，缺乏判断力的时候会容易被人左右，被人利用，他利用你眼睛只能看到的那一部分去左右你的行为，所以这也会让我们表现得非常固执。又因为固执，我拒绝学习，拒绝接受，拒绝承认已经存在的事实，我拒绝倾听他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进步的机会了。你可能跟星源也有过同样的困惑，就是毕业几年之后发现自己的人生仿佛是在一条平行线上，没有多少进步。那么除了客观的外在的因素之外，是不是我们有限的认知也限制住了我们自己的进步和发展呢？期待我们能够一起不断地突破自己的认知，找到更多的可能性。好了，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